圣诞节最中心的信息就是天使抱着佳音，好，我们记得吗？突然间晚上星空一亮，一大群的天使，他们说什么？我报给你一个大好的消息，就是救主生在大卫的城里面，也就是在伯利恒。然后后面那个信息是给我们的是什么？荣耀归给至高的神，平安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就他所喜悦的人，他喜悦我们什么？我们相信他，信得过他，这是我们的好消息。好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神，对我们重要吗？重要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之所以不能，没有资格靠近神，不敢见神啊！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的做法是什么？神的做法是什么？马上就怎么样？就咒诅了。我们不要以为神是开玩笑的，祝福就是祝福，咒诅就是咒诅。但是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。那如果荣，因为是犯罪的意思，就是把荣耀怎么样亏缺了啦，欠了神的荣耀。就像一个家里的父亲说：“你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，少出门外。”好，就是我不认你做儿子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在太让我太失望，你让我太痛心了啊！你不像我的儿子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所做的。那父母亲有时候还做不到，我们的神是做得到的。他说有就有，说这样就这样。所以如果不是福气就是咒诅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。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很平安的来庆祝圣诞节，很大家欢天喜地的到教会来一起，好，这样子聚在一起哈，实在都是因为荣耀已经回归，因为耶稣把荣耀带我们还给神啊，所以我们才敢这样子哈。所以我想到那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只有想到哦，他是爱，他很有恩典，他长久的忍耐，是的。但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真正的这一位对我们长阔高深爱我们的爸爸是很严厉的。所以当我们说荣耀还给他了，我不再欠天父了。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那么的欢天喜地的在一起，我们不再欠他了。我心里面没有再有任何的愧疚，不是因为我可以还，是耶稣帮我还了。之后呢，平安才会跟我们在一起。平安是里面的，别人不晓得你有没有平安，看着你的笑容，看着我们的讲话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。如果你说我信了耶稣还是没有平安，那你可能被骗了。你有平安，你绝对有平安，只要你有耶稣就有平安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。我们外面有外面国度的总统君王，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君王，永远的君王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些歌声事实上整个就会牵扯到我们有平安。不管它是一个很雄壮的赞美的圣诞节诗歌，或者是一个很温柔的在领受这个神的儿子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日，他现在已经是在天上要来掌权的君王了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对，就像你抱着你的孩子的那个照片，你常在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很常常回去看我们孩子的照片，抱着他的时候那个脸容，看着他，他看着你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跟神对在一起了，因为荣耀已经被耶稣帮我们还了，我们不怕他了，我们尊敬他，可能我们不会畏惧他，我们不会畏缩，我们不会躲起来，而且我们有绝对的平安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比你的不管你有多少财产，你是买不到的平安。我们图个什么？就是平安嘛。我们中国人如果把反过来讲，就是哎呀，我都没有，我身体好好的啊。平安无事啊，不会没有事啊，可是心里面无事。好的，我们继续交给周师。
这个故事是耶稣的故事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。好，你一信耶稣，你的名字就被登记户口了，你知道吗？ 就像我们的孩子被登记户口，对不对？
大家早上好哈，网上的，因为我们在这边见不到您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我们在来的路上的那个在讲到主在了哈，刚才有一句歌词特别好，就说有一天主召我回家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嘿，我有一个地方留给你的，在天堂哈。你不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盼望吗？那是真实的盼望。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大的居所，不管你在地上是住大房子小房子，或住在中国或住在美国，或者是住在哪里，有一天我们都会脱离这个居所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个永恒的居所，就是主说有一天到我面前来的时候呢，我旁边有地方给你。今天呢，我刚才看你在上边，你怎么又跑下来了？
不来的，
没有，我看上面有他的名字，你看吧，
他在路上看，边看这边。
OK
开始了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哈，就是我
你要不要坐那，我坐那我好大，说到这个话筒你就坐那，谁讲话谁坐那。
对，我们都非常熟悉玛利亚哈，因为到圣诞节，玛利亚是一个圣经上最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哈，没有他救主是借着他降生的。那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呢，就是玛利亚有一个特征是什么，大家记不记得，在讲到他降生故事的时候，圣经上有三次说到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反复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，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发，就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？什么叫反复思想呢？我在想哈，当天使第一次见到他，就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他就很惊慌，但是他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说他反复思想问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，当牧羊人去报好消息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惊奇，然后惊奇完又走了，但是玛利亚却又是反复思想，把这个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。到第二章的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耶稣到圣殿里去做，他们去朝圣，然后呢耶稣到圣殿里就没有回来，他们回到家三天了才发现耶稣不在，他们又去找他，那个就说你怎么不管你不体谅父母的心呢，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？主耶稣就回答，那时候孩子的耶稣就回答他们一句话，难道我不应该与我父家的事为念吗？这句话都听不懂，没有太听明白，但是玛利亚呢又把这句话放在他的心里去反复思想。反复思想哈，我想对我们每个人哈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什么叫反复思想。我不知道每天你琢磨多少事儿，然后呢你生命当中有多少事儿你天天都在想。有时候呢我们是什么呀，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杂乱无章，有的时候呢是冥思苦想，有时候是异想天开，我们想很多。我们作为女人哈，我们的心思非常的细腻，然后呢我们真的很容易想，想想我们就害怕了，想想我们就生气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常说我越想越生气，证明你想的不太对。但玛利亚不是那么想的，玛利亚她是反复思想。这个思想是你觉得她在哪里想？她在脑子里想吗？他在他心里，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这句话代表什么呢？我现在就想哈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哈，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，玛利亚哈，他的心对我来讲哈，就像是一个祭坛。祭坛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祭坛那个就是每一次与神相聚的地方，在那里是顺服的地方，在那里是以神为乐的地方。他反复思想，他不是凭空而想，他是在神的这个祭坛面前，他把他的心献给了神，那个心就是祭坛，他在那里跟神相约，在那里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反复思想，玛利亚不是胡思乱想，也不是胡乱猜想，他是把自己的心思，把自己的心 当他想的时候，就像一次献祭一样献给神，他在那里与神相会，可以在那里把自己一切明白的不明白的事情都献给主，在那里找到一个答案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你的心就像一个祭坛，玛利亚的心就像一个祭坛一样。所以他这个，你不要以为他，我们都有时候想说，哎，凭空出现一个天使到你面前说，哎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要有个，你就是要从你生啊，这个事情好像想不明白，他也惊慌，他也想不明白哈。但是对犹太人的女子来讲，哈，他们对这个应许一点都不陌生。你知道以色列的他们的那个历史是口口相传的哈。他虽然那时候也有经文会讲到创世纪，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因为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为敌，那时候就提到一个女人，对吧？然后以赛亚书也提到说有一童女生子，这不是圣诞节很著名的吗？对不对？其实他们也读，所以对这个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为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从她而出，这个预言对玛利亚一点都陌生。我想哈，如果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妇女，一个没有结婚的妇女，在当时的以色列，可能每一个妇女都渴望能够成为有一天成为这个弥赛亚的母亲，对吧？我想玛利亚心里是不是有这种渴望？所以当这个信息出现的时候，对她来讲不陌生，但是还是太大了，她没有办法，她不是不知道这个应许，所以她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祭坛，她心里跟神，她是有神的话语做基础的，她不是凭空的来领受了一个今天或者不认识神的人说，哦，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她的名字要称以马内利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说什么意思啊？神经病吗？或者你讲什么呀？对玛利亚说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在传讲着盼望弥赛亚来的信息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子，女人的后裔，玛利亚是什么时候被拣选的？是她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，她出生了以后才拣选她做耶稣救主的母亲吗？还不是，创世之前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创世之前，因为在创世刚开始的时候，神就说了女人的后裔，以赛亚书耶稣降生700多年以前也说了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。你觉得你信主是你今生的决定吗？是你，哎，有人给你传福音认识耶稣了，哎呀，以前我都不认识主，我们是这样说，我们认识主哈，但是在主的眼里不是这样的。你什么时候被拣选了？创世之前。那有的先知就说，我在母腹里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你早已就拣选了我哈。所以你今天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信徒，不是因为你不小心偶尔认识了一个基督徒，哎，他给你传福音我就认识了，不是的。就像玛利亚一样，是在创世之前他就被拣选了，玛利亚也知道神的这样一个应许，所以他的心就把这样的一个应许藏在自己心里，当那天来临的时候，他才有信心给接上，说我愿意，我是你的使女哈。第二个，他反复思想，他有疑惑呀，他也害怕呀，对吧？他是惊慌嘛，他惊慌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可能在犯嘀咕，这啥意思啊？他还没有讲出来，但是神也在他心里回应他，你知道吗？心里是个祭坛，祭坛就是我们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哈，就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，人跟神相会的地方，你的心就是神要在那里跟你相会。当玛利亚想到说，嘿，这个可能吗？是什么意思呢？神马上在那里给他相会，天使就告诉他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是救主。所以就是这样哈，他的心也会提问，他的心，但是他不会说，哎，我去找找我表姐伊丽莎伯，这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我去找找会堂的某某某某来给我解释这个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是心里在问神。这也是师母一直在讲哈，我们遇到事情，我们第一个要求找神，神就在你的心里，你去问他，神他马上他就回应了玛利亚，神也会回应你的，回应你的求问。难道你问神问题，神说我故意不回答你吗？不会的。所以玛利亚就求问神，他 他不明白，他也问第二个的问题，他也问说，哎，我还没有怀孕，怎么可能生孩子呢？我还没有出嫁，我怎么有这事儿呢？天使就给他说了，是从圣灵感应的。你看他问什么，圣灵就如实的回答了什么，而且跟他讲得很清楚哈。你以为这个事儿不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把这个应许从头到尾很详细、很清楚，而且很坚定的告诉了他。所以当你那个祭坛，当你心里向神求问的时候，神也在那里回答你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他的心啊，我说他的心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的想法交给神，而且他也是不顾了一切，把自己生命交给了神。因为呢，在他地，他这个祭坛是尊主为大。主在那里的祭坛上做主，他只要神的意思，不要别的意思。就是在第一章46节，玛利亚这么说哈，他说我心，这是一首颂歌哈，可能下星期徐师母他说他也会讲这个玛利亚的颂歌哈。他第一个他就说出来，他说我的心呐、啊，尊主为大。你要知道这个尊主为大是什么意思哈？不仅说哎，我现在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把自己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交给你。是当他决定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他连他的生命都交给他了。因为他是什么呀？未婚先孕，对吧？在犹太人的那个历史当中，你一个女人，你要是没有结婚，你有生孩子，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？在立位记哈，你会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当他说我的心尊主伟大的时候呢，他连他的命都交给主了。我的命，我所有的一切的疑惑，你说他明白了吗？他没有明白，他可能还是不明白。但是在这个不明白当中，在这个怎么生、怎么养、怎么成就这以后的事情当中，他放下了。主啊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就尊你为大，你说了算，我的命你也说了算。他知不知道约瑟一定会来迎娶他？不一定啊。那个天使报好消息的时候没有跟他说你放心吧，你不会被石头打死的，约瑟会来救你的，也没有这么说。但是在他没有知道这个以先，他已经立定了一个心了，就是这就是他心里的这个祭坛，他的心已经完全交给主。纵然今天出去被石头打死，当然是他知道神的应许，神不会承认这件事，但是即使是那样，我也把自己完全交给你，主仍然是我的主，我心尊主为大。他心里就这样把自己整个的生命交在这个祭坛上。那他心也是一个以神，他第二句话说什么呢？那是一个以神为满足的地方。他会面临很多的愁苦，在后来的预言当中哈，他知道一生当中他会担负这样的愁苦，但是呢，他却说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。世界上有什么让他喜乐的呢？就是他的主。玛利亚，我觉得我们想说神拣选人是无条件的哈，但是我想神一定不会把他的亲生儿子随便交一个人，对吧？我以前讲过哈，那有一段时间佛罗里达就有一个那个拔管子的那个事件，然后那个丈夫呢就要拔他太太的管子，然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就那后来那个太太就拔管子过世了哈，都在指责这个先生。所以当时人就怕以后我的孩子没有办法安排，大家就那时候纷纷的就开始离遗嘱，就说要把我的孩子交给谁。我知道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哈，她其实她有姐姐在纽约，但不信主，但她把他们孩子你知道托给谁吗？她的家产，她的孩子托给谁吗？她托给我们，他没有托给他的亲戚。为什么呢？他想让他的孩子在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，他没有相信他的没有信主的家人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，如果让我们立遗嘱的时候，我们还要选啊，对吧？那你想神让他孩子降生在世上，他是随随便便选了一个人吗？不是，他选了玛利亚。玛利亚身上的这个特质深深的让主能够放心，他尊主为大，他以主为乐，他生命当中主就是最大的，主就是他最满足的，主才敢把他的儿子，他虽然后来要成为弥赛亚，但是他养育12岁以前他是要跟他的父母在一起的， 怎么教育他？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育他？如果他心里不尊主伟大的话，那孩子不知道到怎么样哈。所以神真的是放心的把他的孩子交给了玛利亚和约瑟，所以他心里是以主为乐的。那个诗篇那个大卫也说哈，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那里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就是我最大的喜乐，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我们知道神是不是你最大的喜乐啊？神是你最大的喜乐吗？当然你可以去不用回答思考这个问题，神是你的主吗？在你心里是最大的吗？什么都听他的吗？第二个，神是你心里最满足的吗？第三个，当他想明白了哈，但是呢他说呢，那个他心里的这个祭坛呢也是个顺服的祭坛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当他听了这一切也不知道怎么发将来会怎么样，听了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然后呢知道怎么做了吗？还不知道。前途肯定吗？不肯定。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在第一章第38节说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个简直是太了不起了。成就什么？怎么成就？可不可怕？会不会死？他也主耶稣后来还被你养这个儿子，最后被看着了，亲眼看到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作为一个妈妈你会怎么想？但是他所有的一切他都放在这个祭坛上，因为主是主，主是不会错的，主是我心里最大的喜乐，所以我全然顺服。他说我是主的使女，这个顺服哈，我没有什么，主啊你怎么说，使女是什么，你怎么说我就照着去做，即使付上生命的危险。这个孩子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光宗耀祖，上好大学，对吧？这是每个人的想法。但是他的孩子可是要上十字架去惨死的，作为一个母亲就是这样，他也说我是你的使女。他养的是神的儿子，他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养这个儿子的时候，照你的话成就。所以这玛利亚的反复思想哈，我再跟你说，他不是胡思乱想。我现在也跟大家说，你的心也是这样的一个殿，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祭坛。你在这个祭坛上，你每天想什么？我们有外在的献祭的地方，我们会来教会，对吧？我们会有小组，我们去外在的去敬拜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圣经上却说哈，哥林多前书3:16，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里边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就是神的殿，你要在那里，每天要在那里去敬拜你的神，尊他为大，以他为乐，来顺服他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师母一直在讲要懂你的心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当你胡思乱想不在神的话语里边，然后呢没有在圣灵里边，没有去敬拜他的心的时候，你的心一定是乱的，会猜想。所以那个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永生神的殿不在耶路撒冷，也在教会，教会是永生神的殿，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他要与我们同住。你心里是有这样一个神圣的祭坛在你的心里。我今天是这样说，以玛利亚的例子来为以我们来为例哈，让我们每天在你所行所思所想的时候，好不好学习他，反复思想，想一想，这怎么想呢？放到心里的那个神圣灵住在你里边的圣灵里边，去到那边跟他讲一讲，明白的不明白的，来，他要如果给你说了，你就照着去做。这也是罗马书，这有两点哈，把自己完全献上给他，以他为主。罗马书12:1-2讲的哈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你的身体献在祭坛上，作为活祭。是神圣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每天你的思想要跟谁看齐啊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。你的思想要去想，要尊主为大，你的思想要每天要检查。我们都有圣经啊，我们每天都有祷告，你要检查你的思想每天跟神对得齐还是不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有时候跟神的想法会差很远，还觉得挺合理的。 所以你一定要在，这就是玛利亚反复思想的问题。她不是自己想自己做了一个决定，她是交在神面前，然后我要跟神对齐，对齐了以后我让神做主，让神做主以后我要以神为乐，然后呢我最后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你的使女，我要遵从你。你知道，我再加一句哈，你知道圣经上对他爸约书的父亲，这个后来的养父约瑟描述的并不多，就在马太福音有描述过几次，有三次哈。你知道他描对他一个就一个描述是什么呢？每当他听到，你去看，听了神的话，约瑟第一个动作就起来。他听了神的话要去埃及，他就起来，在埃及待过了，说要回到这里，他就起来，然后说你去把那个玛利亚接为为妻，他听了这个话起来，他就圣经上说就起来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非常的顺服，你说马不耽误，马上就起来去做。所以你想嘛，我读到那两个这样的，就让我心里特别感动，这就是不单单是神要耶稣的父母是这样的生命，神要他的儿女就是这样的生命，就起来去尊崇。这是神期待每一个儿女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能够承载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当我们见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分享的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放在圣经里边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我想玛利亚并不是一个超能的女人，也不是一个非凡的女人。如果说她有什么非凡，如果说她有什么卓越，主啊，就在于她心里是有这样的一个祭坛，她尊你为大，尊你为主，而且她愿意顺从你，而且她专注在你，当你说话的时候她就仔细琢磨仔细想，然后把自己能够进入到你的旨意里边，然后来遵从你。主啊，如果说约瑟他有什么卓越的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主啊，他听了你的话他就去行。主啊，今天你让我们每个儿女，主啊，我们不用成为像别人所想象的什么样的高人，主啊，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，主啊，当我们每天来思想的时候，你也让我们照着你来反复思想，让我们能够靠近你，靠齐你的想法，让我们也有一颗尊荣你的心，像玛利亚说，主啊，我是你的使女，愿你的旨意能够完全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成就在我的家庭当中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距离，但是主啊，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从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当中，从我们日常的这样分享当中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定睛在你，跟你说，主啊，教导我，让我来跟随你，让我的心成为一个敬拜你的地方，成为一个神圣的祭坛，让你的灵可以在我里边做主掌权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